听众朋友，中共十九大已经临近，这是习近平首次完全主导的党代会，党内外各方的期待和猜测达到了最高点。最近刚刚出版的《中国密报》杂志第62期刊登了民进集团总裁何平与执行总编辑陈小平两位政治评论家对十九大的电视对谈文稿。今天的《民进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民进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关于即将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何平和陈小平两人都发表过多次的评论和分析，是吗？
是的，他们两人都是资深的政治评论家，对中共有多年密切观察追踪，与中共许多高官和海内外众多的学者、媒体工作者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有十分广泛的信息来源。遇到中共十九大这样能集中剖析中共权力运作机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窗口，他们更不会放过。在民进电视的许多节目中都发表过看法，民进专门开设了一个中共十九大专栏，陈小平总编辑在这个专栏中集中采访过许多政治学者、中共问题研究专家。这次何平与陈小平的对谈是这个专栏的第九期节目。
那么这次对谈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讨论的正是海内外对中共十九大最关注、讨论最热烈的几个焦点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习近平思想是否能进入十九大的党章。他们还剖析了这些问题背后的博弈和习近平的困境所在。
关于十九大常委的人事安排，他们俩是怎么预测的呢？
您知道，和平领头的媒体曾经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召开之前，对未来的人事安排做过预测。令世人印象深刻的是，准确率近乎100%，预测的日期越来越提前，从提前一周到提前一个多月，预测的范围也越来越扩大，从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从名单和位次到新领导层所有人士的具体分工。但是这一次，和平说他无法像此前三届那样准确预测十九大的班子如何组成。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和平解释了原因，过去中共的新一届班子谁入选是有规律可循的，谁主导安排人事啊，候选人名单中官员的派系归属、从政资历、人脉资源乃至年龄、素质等等，只要对中共高层人士安排的硬指标和潜规则做过比较深入详实的研究，就不难做出恰当的预测。但这次不同，习近平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具有企图心，一上来他用人就表现得急不可待，急速的、超常规的提拔重用了在浙江、福建任职时熟悉的旧部。例如今年五月，中共宣布蔡奇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到今天既非中央委员也非候补委员，而这个职务历来是被安排为政治局委员的。也就是说呢，蔡奇从一个普通党员在短短三年中起跳，竟成了副国级。
那和平与陈小平是如何分析这一破格提拔的原因呢？
那当然就是因为蔡奇在福建和浙江曾经与习近平共事20年，类似的情况还有多起。例如最近有一个说法称陈敏尔将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陈敏尔也是习近平的旧部，10年前在习近平领导下担任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习近平上任前后他被调到贵州当省长，2年多后升任省委书记，今年7月他调到重庆当市委书记，这个职务也就握有政治局委员的入场券。正因为这次习近平表现出打破硬标准和潜规则的种种企图，到现在为止真正确认下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也就2-3个人。
他俩在对谈中提出了一个什么样最可能的名单呢？
陈小平说听得最多的版本是一共7个人，团派3个人，李克强、汪洋、胡春华，习派3个人，习近平、栗战书、陈敏尔，再加一个现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但是韩正和平认为有很大的变数。
为什么和平会这么认为？
和平说韩正要从资历上、从与各个派系的关系上、从他的能量能力上 他被认为几乎是最应该进常委的人选之一。但是和平又指出，上海帮江泽民势力的萎缩已是必然趋势，让江泽民势力边缘化是十九大主要特征之一。而在2007年，习近平从浙江省委书记调到上海主政时，代理上海市委书记的韩正居然不去亲自迎接习近平，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避开了。虽然韩正后来对习近平表现了臣服，但是这个阴影是很难消除的。此外，韩正的资历相对单一，他从来就没离开过上海，个人和家族的贪腐据说也相当严重，所有这些问题加在一起，使他进政治局常委就有了很大的变数。
和平和程小平两位还讨论了十九大的哪些话题呢？
他们还讨论了习近平的名字用什么方式进入中共党章，有各种说法，说党章上将写入习近平思想，或者习近平重要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从党史上看，领导人名字进入党章的只有毛泽东、邓小平，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名字都没进入，只是提到他们创立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名字能在党章上出现，那就是与毛邓并列的第三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和平与陈小平两人意见分歧。
他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和平认为，在中共领导人眼里，连宪法都是一纸空文，何谈党章？习近平有什么必要重视党章上的某个提法呀？他的名字进不进党章呢？就算进去了又怎么样？老百姓会认真看待吗？何况白纸黑字也是可以朝令夕改的。许多学者、评论家对这个问题那么重视，这本身就说明这些人对中共的政治体系不了解。但是陈小平认为，开党代会和修改党章确认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利，用之作为谁拥护我、谁反对我的站队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中甚至有政治阴谋的成分。但是和平又反驳说，他不认同这个说法。经过了这么多次政坛浮沉，中共官员学会了中国和西方的种种权术，锻炼出应对政治变化、朝秦暮楚的能力。他们在某个特定时段表什么态，又有什么意义呢？总而言之，习近平主导十九大，强烈表现出要巩固权力，只有巩固权力才能实现他的政治企图。但他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他的力量和身在其中的这个体制的力量，哪一个更强大？他是能突破体制呢，还是最终受制于体制？这个博弈难分难解。所以和平和陈小平认为，即便党代会即将登场了，但是习近平的十九大布局还是未定之天，随时生变。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了，谢谢高发林先生。
谢谢主持。
再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下个礼拜天明镜书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